我们早上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八节。其实这样，其实在历史历代里面已经发生过许许多多的事，那么后面还是有一批一批的人出来，不管是世界上的事，不管是神国的事，那么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以色列人在先知耶利米出来做先知的时候，他们都已经被亚述所灭，已经被迁移到这个外邦之地。那么，而且呢，这个亚述又安排了一些人在北国以色列跟以色列人混杂，以至于到最后犹大人就很看不起这个从前北国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败坏。但是呢，先知在里面说的意思，耶和华在这里给这个先知耶利米，要他告诉这个耶路撒冷，就是犹大国，就是南国，告诉他们一件用历史用事实告诉他们，以色列是可以不被迁移的，以色列是可以不必要遭遇他们像现在你们大家所知道他所遭遇的光景的，只要他肯回来归向耶和华，只要在神的眼前除掉可憎的偶像。而且他要以色列怎么样呢？要以色列凭诚实公平公义执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什么启示呢？启示真的让列国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也必因他夸耀。但是今天我们人也不以让耶和华称为我们有福心里面喜欢，我们也不愿意这个让我们的心来因耶和华，或者耶和华因为我们可以得着荣耀。以色列人他们所走过的路，今天耶路撒冷，或许说今天这一个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南国以色列，这个南国犹大，他们也正在如此行。其实先知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你们看看你们的姐姐，你们看看以色列的遭遇。今天同样的，若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若是你们能够回转归向神，其实也不至于遭遇到这些事情。我想这是耶和华神对先知耶利米要他说给耶路撒冷的居民，就是南国这个犹大所有的百姓所听的话。但是很可惜，什么叫很可惜呢？很可惜就是他们眼睛好像也没有看见以色列所遭遇的，或许他们看见了，他们觉得他们跟他们不一样。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嘛。这个我们先不讲在属灵上面的，我们现在在一般世界上呢，有些人这个吃了亏，被诈骗集团诈骗去，你看政府也好，什么也好，新闻也好，一直在那么报，有些人就怎么样了？我没有像他们这么笨，就是这样的嘛。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被骗。那为什么还有人继续被骗呢？新闻出了以后，报道出了，为什么还有人被骗呢？你说他没有听见吗？不，因为他心里面存这些东西， 不管是爱儿女，不管是贪心，不管是害怕，不管是什么原因，对不对？反正到最后他还是被骗。为什么会这样呢？没有学到功课。今天我们看看有多少在历史历代或者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行为，他们所做的，到最后让他们到了一个结局。世界上的事情我们不讲，我们今天就讲在基督教界的，我们讲我们信耶稣人圈子里面的事。有多少信耶稣的人，他们是怎么样？有人真的有平安喜乐，生活改变，这些东西怎么样？这些东西就好像又变成到了时候要好人好事来表演一下，表扬一下。其实不是，应该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的。今天我觉得很奇怪，我从那年纪轻的时候是想不通。我说好人好事为什么表扬呢？好人做好事不是应该的吗？为什么做好人做好事还要表扬呢？哦，原来说人应该的事人都没有做，所以少部分人做了人应该做的事情就值得表扬，这样的吗？其实不是的，应该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有改变，每一个人真正悔改这个得救的人，他都应该有平安有喜乐。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变成说好像得着神所应许的这一些美好的事情怎么样呢？就变成是少数例外的，还要来做见证的哦，因为大家都没有得着嘛，是不是？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这样就是一个不信。我觉得这是件很可悲的事。以至于讲的呢，在圣经里面许许多多记载的怎么样走自己的道路，结果会遭遇怎么样的，到时候被掳不得释放，到时候怎么样呢？到时候有一些灾难临到，毁灭临到。现在我们读圣经好像看不见这些毁灭，打仗的风声，我们大家聪明的很，人通通都跑到没有战争的地方去，是吗？哪里没有战争？我们哪一次内心世界征战我们得胜？跑到哪里没有战争？保罗讲的最传神的，我们的肉体跟在我们的里面跟圣灵相争，信耶稣的哪里会没有战争？问题是我们每次打仗输还赢，我们到底是被我们的情欲肉体这个得胜了，被他捆绑，被他掳掠，有大灾难。什么叫大灾难呢？什么叫痛苦呢？什么叫苦的呢？什么叫做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心里面根本没有喜乐跟平安，有也是短暂的，跟世界上人一样。世界上人怎么呢？世界上人打几圈麻将，在打麻将的时候心里面很平安，什么也不想。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怎么样呢？到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好像有平安，回到家呢哪有可能只在礼拜堂有平安，回到家就没有的。那个平安什么呢？那个平安是好像挤公共汽车一样，你以为你不跌倒啊，因为骑上去人太多，你想跌倒都没有地方给你跌倒。今天我在想，我们神的儿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们难道不能够从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难道不能够从我们自己的存心，我们难道不能够从神所应许要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得着没有这个真实的角度，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属灵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我常常这样讲，一这个犹大人到了那个地步了，他们的圣殿还是一样天天献祭，你相信吗？你相信我？他们还是怎么样？他们还是一天到去找祭司、祭司长，他们还是一天，他们还是在做他们的这些事情，可能还在那边教人家律法，可能还在那边怎么样？但是问题怎么样？谁去真正的像神一样的看见人心呢？什么叫做在我面前？什么叫做你必凭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什么叫做若从我眼前除掉这个可你可憎的偶像呢？ 不是在人眼前做给人看，乃是在神人面前，我们是赤裸敞开的，装腔作势可以向神向上帝，只有真实诚心的悔改，没有别的路。你看看今天讲到以色列，今天讲到犹大，又何尝不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光景。我再说，不管是天主教，不管是基督教，不管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我们的光景一样吗？有什么差别？一个有形的偶像，一个是拜无形的偶像。一个偶像都是人手所造出来的，另外一个无形的偶像也是我们自己的才干、能力、智慧所这个建立起来的。其实保罗他说，一个人里面的贪心就是拜偶像，跟拜偶像一样，是不是这样？今天你看看我们人心里面对于权力的抓，这个这对权力的握有、拥有，没有得着的人想要去追求，得着的人抓着不放，这个东西难道不是偶像吗？今天对一些的利益，是不是啊？没有得着的时候拼命想要，得着了以后怎么呢？这个紧抓不放，这不是偶像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所以今天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刚才这个大妈她也分享，心出了问题，这边至少讲到有好几个地方。第十节，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误会除掉。我们今天常常怎么样呢？心里误会除掉吗？又贪爱着，干嘛拿掉这些东西？拿掉这些东西嘛，好像拿掉这些东西，好像变成我这个心思手肉了，是不是这样啊？其实不是，其实这个是兽心，其实这个是神不喜悦的心。我们把这些东西除掉了才可以。但今天你看，大部分怎么呢？在人的面前除掉外面你觉得不应该的行为，在神的面前，你外面这个行为有没有更正？在神的眼中，根本这都才是其次的第二步。因为真不真假不假，是决定我们要不要把我们那个心里面的污秽除掉。今天一个人心里面咒着人家，买出去嘛给车子撞死，看到他们还说你好吗啊，对不对？有用吗？我们当人家面非常的有礼貌，讲话很温柔，对不对？但心里面存的是这个人怎么不出去被车撞死啊。你说神看到我们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先要我们是除掉心里面这种要咒诅人家的心呢，还是他要求我们是你外面要讲很温柔、很礼貌、很有教养的话？弟兄姊妹，你告诉我。你看第十节说要我们自行隔离，怎么样除掉心中的污秽？你看后面还有什么呢？后面想说还有了，第十四节，耶路撒冷啊，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里，要到几时呢？都是讲到心。其实我在想，其实第十八节讲到说，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是你罪恶的结果，实在是苦，那是指外面的苦。还有怎么样呢？是苦及你心，因为心出问题，到最后就是心里面苦啊。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心里面有多苦啊？啊，为什么心里苦呢？因为心出问题。神在这个地方跟以色列人讲，你们不需要再在外面装腔作势了。先知讲到好几次就给我感触非常深了，你们不需要祷告了，你们祷告我也不听，你们不需要再来献自由了，你们的自由我也不闻，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我们的心不调整干净清楚的话，我们外面所做的一切上帝都不要。 我们心里面爱着世界，我们心里面爱着偶像，是不是啊？我们表面上跟耶和华做任何的东西，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也不是你那个笨老公，也不是你那个傻老婆，是不是这样？我们在神面前瞒不过神的。你不要说你那个傻老公笨这个笨太太，你搞久了都会知道的吗？更何况上帝呢？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今天我们生命的光景是什么？今天我们人生里面实际的是什么？神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这一切，我们得着吗？我们外面所做的这一切，我们是先从因为把里面的这些的污秽、里面的恶心，先愿意有心靠着主能够对付清楚吗？还是我们跟圣经里面这边讲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是活在这边就讲的耶路撒冷居民，他们活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一样的。我说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已经有人发生过这样的事，而没有回转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结局是这样。今天轮到我们，我们要怎么思想？我们常常怕被边缘化，以至于我们怎么西瓜味大便。大家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是吗？属灵的事情是民主投票的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什么人定义跟随耶和华？啊，大部分的人都存着不幸的恶心，倒闭在旷野。只有两个人进了神所应许的迦南地，这是一个。对我来讲，这是一个何等真实，也何等提醒的一百万分之一的比例啊！两百万人只有两个人，一百万分之一的比例啊，多么的可怕！你要站在大部分这一边吗？还是我们的心很清醒的，我们的心要真正的归向我们的神，除去我们心中的邪恶，好让我们不至于像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犹大一样，好像我们不像圣经里面记载的许许多多人像扫罗啊，像他们这些人的结局一样。第二点我跟大家交通了，从密林里面出来的狮子，神的百姓感受得到吗？他说是从密林里面出来的吗？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手出离本处，要使你，就是使犹大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神的儿女警觉到了吗？那一个狮子巴比伦已经从密林中出来了，他警觉到了吗？没有。今天有多少人嘴巴里面感谢赞美主的，是上帝不要赐给他的，是他自己想要的。弟兄姊妹，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你看到多少人为着什么事情在感恩啊？啊？今天弟兄姊妹为着什么事情在赞美啊？一点都没有 sense， 没有感觉体会到说，那一只神要刑罚他儿女的狮子已经从密林里面出来了。从密林出来的意思，我的体会什么呀？就是很秘密的，你根本不知道，不察觉的。你一察觉，你怎么会这么？你怎么不警觉呢？因为不察觉，今天世界上人手所造的许许多多的东西，刚开始给我们享福，其实是破坏上帝的心意。刚开始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口腹之欲是好吃的，以后就变成让我们的健康受到极大的伤害的。为什么我们不体会呢？因为那只狮子是从密林里面出来的。悄悄的出来的，虽然他是要遍行全地，但他是悄悄出来的，不给人能够感觉，不给人能够体会的，是不是这样？ 我们有体会到什么东西是神不喜欢的，什么东西在破坏上帝心意的，而我们的心不爱他，这是我们察觉了，察觉了这一只狮子，察觉了这只从密林中出来要，或者说那一只北方要倾倒的锅子，我们灵里面有这样的感觉吗？我再说一次，我们所爱的东西真的是神要给我吗？给我们，还是我们所要的东西像以色列人一样，是我们是我们的恶心发作，不能不要，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离弃了耶和华，我们去怎么样？我们去拜偶像。对于我们不好的东西，神不会给我们，因为我们坚持一定想要，我们就离开了神，去跟可以给我的去求去要，那就是偶像。你想在礼拜堂有地位吗？你好好服侍主，生命有影响力的，生命会影响生命的。但今天多少人怎么样？他要追求权力的目的，上帝知道。上帝不给他，他怎么样呢？他去找有权力的人要，不是吗？那个有权力的人到最终成为他的偶像。其实那个有权力的人不是成为他的偶像，因为有权力的人有一天也会没有权力。权力成为他的偶像，不是这样吗？这不是一代一代在上演的故事吗？警觉到了吗？警觉到什么是什么吗？没有警觉到。警觉到了吗？一个抓住权力的人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别人要把他推翻，是吗？他的心苦吗？他的心苦极了，害极他的心啊。一天到晚开会，一天到晚这个几个人窝在一起，怎么样自己的权利能够更巩固，是吗？你以为只有中国有中南海？基督教里面没有中南海，哪里都有中南海。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因为我们察觉不出来行这样事情的人他们最终的遭遇是什么。他不警觉到说不遵循神的话，不凭着诚实公义，是不是啊？我们立志在神的面前，要让神可以使用我们，成为让神称为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常常的立志要让世界上的人称我是有福的人，有没有？有没有？现在我们好好想想嘛。假如我们追求的，我们在神面前立定心志，什么叫凭着诚实公义什么来启示呢？那意思就是说，神啊，人觉不觉得我有福不重要，我是要让你称为我有福。你看今天多少的人，不是世界上的人啊，世界上的人嘛，对不对？穿起名牌，人家说，哎呀，你好不错，你看穿得起这样的衣服，是不是？今天世界上人说，哎呀，你看我好羡慕你啊，有这样的房子，我们还有不起。今天我们好像常常让世人称为我们有福，我们曾经有没有立过心志，让神称我们为有福？让神以我们来夸耀啊！以色列人失去了这个，犹大人看马上也要失去这样的时候，怎么样呢？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向他们呼喊，向他们呐喊，向他们讲了许多的话。我注意到这边讲到有一句话说：“你们虽然要想再向西安树立大旗。”但是要逃避，不要迟延。这句话，那么树立什么大旗呢？树立大白旗啊，愿意投降。今天我们人就是不愿意投降，有没有？投降多丢脸呢？我们要承认，我们做了违背神的事，我们存着恶心在那边行事，我们就要向我们得着的报应，我们竖白旗。其实先知讲这句话，先知讲这句话被人家揍，被人家下在，像我们用山上话，给人家猪土洞，竖大旗，要向应当向西安竖大旗，怎么样呢？要逃避哦，不要迟延哦。 那意思怎么样呢？不要抵抗。那是什么意思呢？面对我们自己自作自受的结果，我们要勇于接受。我们从前是什么样的人，今天别人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们，但是我们知道神已经用他慈爱的眼光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过去所做所犯的一些罪，人家的眼光还是看到我们从前这样一个坏的人，用这种眼神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接受，我们要面对，但是我们里面有一种盼望，因为主已经饶恕了我。弟兄姊妹，你享受过这样的平安吗？啊，面对自己过去的败坏，愿意接受自己过去败坏行为，上帝给我们一切的刑罚。那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时，我们里面有一种把握，说主已经赦免了我。弟兄姊妹，我们享受过这样的滋味吗？我大爹常常享受这样的滋味，但是我看有很多的人没有办法享受这样的滋味，因为只在人面前说一套，在神的面前过不了关。第三点，今天我读的时候有一句话我不太懂，就是插在中间的第十节，我在读，我说哀哉，我这个我是耶利，我说哀哉，主耶和华，你真是大大的欺哄着百姓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必得平安，其实刀剑还及性命啊。我今天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真的不懂，我说神啊，我不懂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我现在懂啊，我只说我现在有一点点体会。我在说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你也好好读，读了以后你懂跟人家分享，你真是不懂也不要去硬是去把别人就像把我讲的体会去跟人家讲，把它讲的这是绝对的真理，不需要搞这一套。今天基督教里面太多人犯这样的错误了，我只把一点点体会给你们讲。当先知耶利米在传上帝讲的话的时候，第九节，耶和华说，到那时，君王和首领的心都要消灭，祭司都要惊奇，先知都要诧异。你看，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先知，是不是？先知在那里讲说，你们要向西安树立大旗，你们要逃，你们要什么，你们等于说你们要投降。其他的先知怎么说？其他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有没有？假如说100个人，只有他一个人说，其他99个先知都说平安了，平安了。会不会对耶利米心里面有点 confuse 啊？假如先知说，哎呀，他们99个人讲的对，那我要怎么办呢？啊，我突然感受到先知在这个地方他仍然持着上帝跟他这个讲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刀剑已经伤及，已经害及性命了，是不是这样？他看得很清楚，可能神给他看见一下，可能神真是给他看，他已经看见了，刀剑已经伤及性命了。但他的耳朵怎么呢？他的耳朵听到什么？他的耳朵还听到另外，比如说99个先生说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他又好像又觉得，万一他们讲的是对的话，他怎么说呢？他是说，耶和华你大大欺哄你的百姓了。我真的今天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要自以为站立得住。等到100万分之1的这种情况出来，大家都这样说平安了，而你里面看得很清楚，神的话给你印证得很清楚，不是，是刀剑已经害及性命了。我们那时候的感触心情是什么？也会有像耶利米一样这样的矛盾。我常常在走一条路，我就想起这一条路，或许是我们从前的长辈们走过，但在我刚刚开始走的时候，这个长辈就跳出来拦住， 不，你年轻人，你不知道这条路要花多少的，付多大的代价。就这次跟一群年轻人学习侍奉的，我跟训练他们的一个老师，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弟兄，你只要为这一群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年轻人，给他放宽一点点路，会给他们是一个极大的试探，因为他们要越走越宽的路，越走越舒服的路。刚开始我们觉得鼓励人走十字架道路是害他，但是也只有这条路，除了这条路以外的路都是死亡的路，在侍奉里面没有别的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肉体，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眼见，我们可以用我们许许多多的东西来可怜一个服侍主的人，但是耶稣基督要我们走的是跟他一样的路。你可怜耶稣吗？今天多少人在可怜耶稣啊？以为耶稣比他笨啊，怎么走这么一条笨人的路，是不是这样？我真的有这样的感受，我总觉得，哎呀，从前劝一些年轻人要走这样的一条道路，对不对？有时候看看这些年轻人，我说，主啊，是不是我害了他们？后来想想，不是我害了他们，是主害他们，啊，对不对？后来我发现，主怎么会害他们呢？因为主也从来没有害我。我们在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主也从来没有害我，以后心里才慢慢得到安慰的。但是看看多少的人。走了别人为他安排的比十字架的道路，刚开始是宽一点点，你看在三五年碰到他以后，他又宽了一米，以后再碰到到了40岁以后怎么样，发现他已经走了一条康庄大道啊。我一直想为他们流泪，但是有时候我说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就像先知在这里的感觉，耶和华是你欺哄了你的百姓啊，不是假先知假冒耶和华的名，因为人太多了，假先知太多了，让先知耶利米他有一种感觉，觉得耶和华欺哄他的百姓，但他里面很清楚，耶和华跟他讲的话是刀剑已经伤及性命了。我们在侍奉里面这样的感触有吗？求主怜悯我们。其实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古时候也好，我们自己人生某一个阶段的里面，我们硬着自己的心不归向神，按着自己的喜好，按着自己的要求，按着自己的个性在里面坚持自己怎么样的时候，到结果是不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作为招惹了这事，这是我们罪恶的结果，实在是苦，是害及我们的心了。弟兄姊妹，我们面对我们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心到底是被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苦毒邪恶的东西掌握着呢，欲望啊，很多的东西掌握着呢，还是我们的心就是那么单纯的，那么纯洁的归给我们的神呢，爱我们的主呢？今天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遭遇，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我们一起祷告。